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这个礼拜美国要公布第三季的 GDP 的修正值哈。另外重要的经济数据呢，十一月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哈，这个包括失业率啊，十月份的消费者支出的物价指数啊，非常重要啊。PCE 在十二月一号要公布，还有呢，这礼拜三美国的周三鲍尔啊要公开谈话。ISM 的 PMI 也要公布哈。ISM 的 PMI 我个人认为是比这个 IHS Market 的 PMI 来的重要哈。那另外我们刚刚谈到这些重要数据哈，十一月的非农啊，估计是二十万人呢、啊，这个应该会创今年的新低。那失业率哈，应该会是 3.8， 哦，3.8就在小幅的上升哈。那工资增长率持平 4.7， 是现在目前华尔街的预估哈。那 PCE 呢，估出来月比增幅是 0.3%， 好，年比增幅 5%，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在华尔街预估的数据了哈。那如果说呢，这个实际公布出来的数据符合预期的话，应该美股的影响不大哈。但是呢，就怕这个 PCE 要超出预期的状况。好，那这个非农当然也会有影响，不过我觉得比较影响重大还是 PCE 跟鲍尔谈话了哈。那美国上周的感恩节销售的状况哦，不甚理想哦。这个黑色星期五啊，哦，这个线上销售年比增幅大概3%左右哈。那十一月二十四号当天的线上年比增幅大概2.9%，大概3%哦，就$52.9亿了哈。那这一黑色星期五就是隔一天啊，这个礼拜五哈，一般叫黑五哈。那黑五呢，当天的销售增加到$90亿。感觉起来美国消费已经有一点这个疲态了，因为物价高，所得增长赶不上，有这个疲态的状况。那从黑色星期五一直到圣诞节一个多月的时间，是美国最重要的消费旺季。那这次的消费旺季看起来，这个华尔街估计出来的数据会是远远不如去年前年的状况，就不如2021年跟2020年的状况。那这个其实也能理解了，因为毕竟美国现在目前的物价如此之高嘛，那再加上呢，这个所得虽然有调升，但是呢跟不上调升的这个物价的节奏，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民众呢又在逢到这个加息啦，这个房贷增加的支出的这些种种因素了，你说这边要大消费，这个大花钱啊，这个当然是有它的利有未待之的地方哈。那穆迪估计美国家庭十月在相同商品啊跟服务上面的开销，比去年同期啊多了$433，这就很明显了哈。那但是今年前十个月扣除通货膨胀的平均时薪是缩水 2.8%， 十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月比增幅是 0.4%， 年比增幅 7.7%， 你看这个物价虽然说有掉下来，但是还是很严重，很高的一个状况。美国家庭债务今年第三季暴升了$3,510亿啊，是07年来最大的家庭债务暴升。那消费信心月比下滑 5.2%， 年比下滑 15.7%， 好，提供大家参考。好，那至于说这些美国的消费，我当然觉得说它一时三刻影响不到美股太大的行情了，但是呢终究这个消费疲弱会是经济成长很大的问题啊，那这也会显示在后面行情的连结上面。好，那今天我们来请教统一期货的分析师卢玉恒。玉恒你好。
人木好，大哥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那这个礼拜鲍尔的谈话以及呢 PC 我们会怎么观察呢？
好，鲍尔的谈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比较偏鹰派一点点，因为我们还记得他在上一次十一月的这一次那个他们升息会议之后，升息会议大家是比较偏鸽的，因为会议的记录我们上个礼拜也看到，其实整个在联准会里面态度都是比较偏鸽，有一些比较放缓的迹象。但是在他宣布完他们要升息三码之后呢，鲍尔的谈话反而重挫了一个市场的信心，也就是鲍尔他是比较偏向鹰派的谈话。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时间往前回推一点点，就是其实在九月多的时候，英国那边就发生了一些国债的事情嘛，然后再来就是日本的央行在九月到十月这个时间呢，大幅度的去干预日元的一个汇率。那他们干预汇率的时候，其实用的工具就是去做抛售美债。然后我们也发现说，耶伦他在十月中的时候呢，连续两个礼拜去讲他们美国国债可能会有一些流动性的问题。我觉得他们这些东西是连贯的，也就是说耶伦这边看到了美国国债流动性问题，那他这样子的一个担忧传达到了联准会里面的这个他们 FOMC 决策会议里面的这些小组成员，那他们开始觉得说他们的紧缩政策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国债流动性，所以我们才看到说在十一月份的他们的 会议是比较偏鸽的，但是鲍尔又担心这样子一个比较偏鸽的一个会议结果会让整个市场预期他们升息或是紧缩的周期马上就要结束，所以他的放话出来讲话呢，告诉市场说其实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每一次升息的速度，反而是要去决定担心说它的高度、终点高度以及时间的长度。那他意思就是说现在市场认为明年可能最三月升一次或者五月再升一次之后就不升了，这件事情呢有可能会需要再调整。第二个呢就是紧缩的时间，即使五月不升了，那可能明年整年都不会降息，可能甚至到2024年的上半年可能都不会降息，不用期待这么早的一个降息。那我们假设到明年三月或五月是一个大概5%左右的一个利率的话，它其实相对来讲第一个就是投资的机会成本，我们要想我们投资的股票，我们投资的这些房地产或是基金债券能不能够给我们5%的一个回报率，如果不行那它就是一个美债的机会成本。第二个呢，它是实体经济的一个所谓投资的资金成本哦。如果我们在做经营厂商的话呢，那我们去借钱，我们需要去做扩张的时候，我们原本在去年的时候借美元是不太需要多少利息的，但是今年到明年都暴涨到5%，那所以企业的在资金的周转的状况可能会变得非常差。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说，有点像是我们最近碰到的这个，比如说币圈的暴雷啦，或是有一些信贷啊的危机啊，可能在明年呢会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容易发生。我觉得鲍尔的谈话这么这样子紧缩起来，我们看一下，在11月份是我们今年难得的第二次的一个大反弹，弹了2000多点。那上一次呢是国安基金在7月的时候进场的一个大反弹1500多点，但是呢这两次的大反弹都没有办法扭转整个经济局势的格局，仍然是比较偏向空方，而且整个市场的资金是渐渐的不够这样子的格局。所以即使这一次巴菲特进来买了我们的台积电，他带给了很多投资人信心，大家开始去猜这一次到底是反弹还是10年多头的一个起涨点。但是我们是看到说整个市场的资金面其实并没有这么的乐观，如果这边要做多头的起涨点的话，那可能还会至少可能还会再去测一次我们这12000的这支低点是不是真的能够是一个很有买盘非常积极介入的低点，而且资金的水位呢可以逐渐的流到我们资本市场上来，不然资本市场的资金是慢慢在被抽走的。我们发现从联准会的 QT 也就是他在做量化紧缩这样子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在最近是慢慢在做加速的，他上个礼拜应该说他我们看他上一周其实就量化紧缩将近500亿左右的一个美元，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前景可能大家还是需要稍微戒慎恐惧一些。
好，我看到最近美国的一些投行要针对明年的行情都在做一些预估嘛，那其中有一份报告他是说这个明年的行情仍然是值得谨慎主要原因他列出了4点他说呢，第一个，美国的企业获利停滞甚至衰退，这是明年的 大概的情况，大致上应该大几率是这样。好，那另外第二个就历史显示，历史的经验显示，联准会降息之前，股市就是说在降息前股市不会触底了，也就是说股市真正空头市场要结束，都要在联准会开始降息一两次、两三次之后，股市的空头熊市才会真正见底。这是过去的历史的经验显示。那第三个呢，就是联准会升息可能会超出预期，也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到你刚刚所讲可能升到三月五月升到峰值，万一后面还在继续升呢，
对，
这有可能超出预期嘛。那第四个呢，他说债市显示经济是衰退的，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殖利率倒挂80个点，2年期十年期，这是一个非常深度倒挂，那过去经验显示呢这个后面经济是要衰退。 那经济衰退股市就跌完了吗？后面经济都还没衰退股市就跌完了吗？那是不是也太过乐观？那还有第五点，他认为乌俄冲突没完没了，所以现在目前看不到股市真正转牛的机会。这是一份应该是美银的报告吧，我不晓得您看这份报告认同吗？
我大致上算是认同，就是他有蛮多的需要担心的地方，但我觉得在最近可能要再加一个，中国大陆这边可能又多了一个风控所引发的民怨这样子的一个危机会不会越扩越大。那其实中国大陆这边的话，我觉得投资朋友可以去留意一个，就是香港这边的跟美元的一个联系汇率那以往在中国这边出问题的时候，通常香港这边的联系汇率就会受到华尔街的基金大佬们的关注。那我们知道说以前在 这个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像是索罗斯这一类的这个所谓的会空方的大佬会去狙击像这样子体质上比较脆弱的一些货币。那香港连续汇率是港币跟美元的一个，他们的汇率是有一个一定的波动的区间。那当它波动的区间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用所谓有一个他们的外汇存底的一个基金来去做。
因为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有关美国黑色星期五啊，这个最新的数据有出来，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美国的华尔街机构预估啊，在11月跟12月啊，这个增长的幅度啊，大概是 6% 到 8%， 达到9426亿到9604亿美金之间了。这个增长幅度是远远低于2021年的 13.5% 的增长幅度，以及呢这个2020年呢 9.3% 的增长幅度，代表说这个消费力道确实是在转弱了。那刚刚玉恒有谈到，就是说我们刚讲说这个明年的股票市场虽然说最近反弹起来看起来是蛮厉害的，但是呢也不容过度乐观了。好，那么继续来请教统一期货的卢玉恒分析师。玉恒，这个你刚刚没讲完，可不可以把你刚刚论述呢把它这个说完。
就是在香港的部分，我们要担心就是当中国这边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港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这个所谓避险基金大佬他们狙击这个标的。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如果港元的联系汇率这边有出现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要担心可能会有一项这样子的一个黑天鹅出现。比如说假设港元跟美国的联系汇率跟美元联系汇率取消了，那这样港元是不是可能会崩盘？那我们相对的亚洲货币这边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风险溢出的一个状况。其实今天大陆这边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台湾这边也感受到了，我们台币的部分今天也是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明年的时候，大家特别小心，像这样子的一个空方，他们慢慢的一直在去试探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的一些比较脆弱的环节。像今年从英国到日本，然后呢，现在在中国这边，我们都要去特别小心。甚至明年可能在某些的债券市场，或甚至这个债务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更多、更容易的违约出来。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反弹这一次反弹2000多点，给投资人带来信心，再加上说有大咖进来去做抄底，但是投资朋友在这个部分，可能还是对于明年的投资操作方面，我觉得要戒慎恐惧，而且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尤其是在第一季过完之后，第二季因为我们通常在四月五月这边开始报年报，然后股东会这边，那我们近三年来台股每年最恐惧的时候大概都是在五月份这边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拉回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明年可能也是从第二季开始会真正感受到需求没有这么快的回温，那这个部分呢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那美股这一波反弹是不是也到瓶颈了呢？
就
从美股的走势来看，我们看到上周这个标普全周涨 1.5%， 道琼涨 1.8%，纳萨克指数收涨 0.7% 的幅度，那费半指涨 1%， 感觉起来美股的多方还是在延续，不过感觉起来涨势也比较趋缓，就是说最近有一点在高档震荡的味道。
对，没有错。那其实美股里面这四大指数应该是道琼最强，那道琼会这么强原因是能源股今年很赚钱，但是其实我们看以科技为主的费半跟纳斯达克其实都还是相对是比较弱势一点点的。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觉得美股还是要小心一点，尤其是科技类股这边，因为当殖利率往上走之后呢，对科技类股的估值也好，对它的成长性也好，都算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所以在这个部分，美股我觉得道琼可能还是会维持在相对高档，甚至它其实距离它之前的高点也并没有很远哦。那我们在最近看到最先创历史新高的股市是在印度股市这边，那我觉得道琼其实是有机会创高的，但是纳斯达克还有费半可能会成为美股的一个拖油瓶。
好，那台股的支撑压力我们怎么观察呢？从期权的角度现在目前的策略面我们该如何操作？
好，那我们从期权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上次十月中的时候跟大家提，就是连续两个月的这个月结都是比较偏向空方的，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啊，果然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来大反弹，但在这样子三个月份都是非常大行情之后，十二月份其实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所谓有上下影线这样子一个盘整的行情。那我们十二月份的合约呢会是在鲍尔应该说在他们12月14号开完会之后的下个礼拜，就是12月21号才去做结算，然后很快就会到一个过年 的一个行情，所以我觉得十二月份跟一月份的合约可能都会是一个比较偏向下幅盘整的一个盘。那在这样子的盘的话，我们操作的方式可能就是所谓的高出低进，然后尽量不要去做追高或是去做杀低的一个行为。在操作上面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行情会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在这个部分量能可能会是慢慢的开始去做缩减。那我们现在在年底的部分，大概就内资主题，那些主题的部分有做账的行情啊，有集团投信，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今天贵买是比集中来的更强，显示说在整个国际局势开始慢慢有一些动荡的时候，其实国内的内资在这边做账还没有结束，还是有一些机会。但是我们要小心哦，内资做账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呢，可能会有做账行情转为结账的行情，大概时间接近年底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就要去留意。我们本周三有这个 MSCI 的调整，而且又是收月线，但是礼拜三的晚上鲍尔可能会是一个鹰派来发言，所以在这个部分做短线的人呢，可能就要留意像这样子的一个股市的一个日历所造成的时间上的一个波动。
好，不过台股今天虽然是明显压回啊，这个日 K 线结束连四红啊，金融交易场收了一个难看的黑 K 棒哈、啊。不过均线都没有跌破哦，五日线现在目前正乖离还有1%，十日线正乖离1.64%，好，月线正乖离6.6%，好，季线的正乖离有6.7%，同时年线半年线的正乖离还有1.85%。就年限是负乖离 7.45%、所以即使今天一根吞下一根黑 K， 但是呢均线都没破、那均线没有破的话，短线上要看得很空吗？
我觉得不用，甚至它如果去往它继续再往月线测的话，其实月线距离现在也大概300-400点左右而已，那随着时间过去它也会慢慢的上来，因为我们之前离月线的背离是相当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近期你也不用看得很空，它可能就会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但是可能稍微偏弱一点，因为我们越来越靠近年底一个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后续去留意我们在这边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横盘整理区之后是往哪一个方向去做突破，而且如果是突破有量增的话，那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延续的一个行情。
好，大家都在讨论大陆那个什么白纸革命 A4 纸了，我个人觉得那不会构成大陆全面的这个大的问题，基本上就茶壶内风暴一下子一阵子就过去了，我的看法是这样，但我们就拭目以待哈。好，所以这个陆股的状况，大陆的状况应该不至于干扰台股。我觉得，这次的选举大概也是一个短期对台股的干扰因素哈。中长期、中线行情还是要看美股了。这个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能不能突破200日均线站稳，同时往上挺进哈？其实台股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观察点，包括美元指数、美债殖率，还有这鲍尔谈话以及这个礼拜公布的 PC 都会影响到美股。其他的因素我觉得对台股影响应该都是比较短暂的。那至于刚刚您谈到香港的这个连续汇率，说啊索罗斯这些人做空，可你可以看到这两天港币是升值，它已经来到强区间了，对不对？
没有错，所以我说的这个香港的部分应该是落在明年大家才需要去慢慢
基本上在修理那些秃鹰了嘛。
对，
香港政府最近他那个金管局也讲得很硬啊，历史证明每一次阻击港币到最后聚集港币到最后都是失败的。
对对对对对，
他讲很硬啊，我们香港有几千亿外汇存底，你有本事你就来，
对，
就公开跟他校正，就是说你来打港币啊，你看看是你赢还是我赢。
没错没错，他们
对对
他们以往从上一次这个金融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他们就练就了这个对抗秃鹰的这个本事，那他们的方式通常就是这样，先把你港币流动性抽干，然后呢让你没办法去这个借到钱来空港币，然后呢再去在这个港币的这个汇率市场大幅度的这个轧空啊，让你的这个港币的放空部位大幅度损失，那这样你就会退场。那当秃鹰有损失钱了之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但是他们这样子做，其实他们本身的成本也很高哦。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的联系汇率哦，其实已经消耗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维持汇率的这一块基金的本金啊，大概已经消耗了大概15%。所以其实压力是有的，所以他们在强硬的放话之后呢，就我们后续还是去观察他们的就是所谓外汇沉底也好，或者说整个中国的外汇沉底，还有中国所持有的美债部位，它所下降的水位是越来越快，还是说他们在这边水位慢慢的恢复，他们的底气慢慢恢复，就需要去观察他们背后的资金的能力到底还有多少的动员能力。
基本上这是一个大博弈啊，就是全世界大国之间的斗争，这是一个大的宏观博弈啊，就是说这个是国际大局，就是未来10年20年的大局，索罗斯这些人不过就是棋子嘛，
啊、
你说索罗斯去这个去搞港币，他真的是想在里面赚钱还是干嘛？这其实目的很多元的了。哦，那讲白话一点，索罗斯已经九十几岁，他有还有多少牙齿，对不对？我觉得搞一些新鲜东西出来，也许还能真的撼动。好，非常谢谢玉。